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深度饭桌派，现在是饭桌上的热点派。你好阳光。
你好海兰，听众朋友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们的热点啊一下子把这个点挪到了北美，挪到了5月17号、在美国发生的我认为非常重大的一个事件。
是的。
就是 Rededicate 250, 就是
他这个口号你要完整翻译过来，我觉得应该是说250年后再将美国重新献上。
重新献上 250,
对 对,
对吧，应该这样讲。
250在中文的词汇里不是个什么好词，
嗯，
但是在西方也没有这样的一个用词忌讳、所以他们就把这个250很高举哈、其实我俩刚才都有点激动哈、我们还刚才还在节目间隙的时候还在说、我们一定不要老读这些讲话哈，还是要聊起来。深度饭桌派是一个聊天节目嘛，
因为很多历史的东西我们需要给大家讲清楚、
那当然
对啊，因为历史讲不清楚我们听的就是
云里雾里的，
对，就会有一句话叫做文化 shock, 叫就文化冲击，就是因为我们不在那个语境里面，我们会不明白。
你到一个全新的文化里，你立刻就傻掉了，
对对，
你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对，
并不是说我们两个人有多么崇拜美国，只是美国的这两三百年的历史啊，确实是和基督徒他的信仰实践在地上有太大的关系了。不管是权柄、荣耀还是国度，到底上帝的这个旨意是在人间是如何的让我们看到他的荣耀的哈？其实美国现在是问题很大的，它很撕裂，政党之间的这种权斗也是空前的激烈，整个国家也处处的显出一些
反神。
反神的，在信仰上很多的年轻人被这些左派的思潮左右、被他们哄骗、
就是、最邪恶的也是会出现在美国，
是是
什么 LGBTQ 啊，
是
然后最让人瞠目结舌的一些行为也出现在美国，
是的，老骗子和神忠心的仆人都在美国，
老骗子，
老骗子，大家知道吧？就是一个典故了，就是之前说的撒旦嘛，就老骗子，
老
骗
子
法案，
法案
也是美国的，
马赛诸塞州所发的，
那我们还是回到这一次的这个活动中来哈，我们跟大家介绍几位我们认为比较触动人心的发言吧，因为我们还没有拿到原文哈，大概读一下，就是赫格塞斯，他在这个活动上的一个视频发言，
好。
赫格塞斯呢是美国的战争部长，他其实呢他自己并不是一个将军出身，他是个媒体人，曾经这个人之前我也是觉得他不是一个职业的高级将领哈，
他是一个福克斯的主持人，
是的是的是的，他有军方背景，当然国防部长一直是一个文官职务啊、他不是一个武官职务，那么赫格塞斯呢现在也是很受美国年轻人的追捧的，那么他在这段视频里头他就讲了这么一个事情，他说在1777年冬天1777年呢已经进入了这个美国独立战争的这个期间最艰难的时候，美国在独立战争中的军队的领导者将军乔治华盛顿将军和他的军队在伏击谷避难的时候啊，面临着寒冷和饥饿，当时的士兵啊也没有冬衣也没有棉鞋哈，当时美国独立的前景十分的暗淡，然后呢士兵就开始逃亡了，那华盛顿呢就写信给国会请求援助，说军队啊可能面临饿死解散或者溃败的风险，但是当时的国会是提供不了任何的帮助的，这个时候呢就连华盛顿他自己的牧师都开始动摇了，因为华盛顿他自己是有牧师的，他是一个非常大的庄园主，那么这位牧师呢就给华盛顿写信啊，劝他向英军投降，去祈求英国国王的赦免，赫格塞斯就说乔治华盛顿呢并没有失去信念，我们都知道他在伏击谷的画像，有一幅油画很有名哈，赫克塞斯说在我的办公室就挂着这样的一幅画像，在画像中华盛顿跪在厚厚的积雪中，帽子和佩剑就在身边，他低下头，在凄凉的夜晚失落和绝望以及缺乏应有的支持中，华盛顿做了一件 意义深远的是他祷告了。
嗯嗯，
也就是说赫克塞斯在这里是告诉美国人，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甚至像乔治华盛顿那样绝望的时候，最该做的事是回到神的面前祷告。
嗯，
他说让我们像他那样祈祷，让我们不住的祈祷，让我们跪下为我们的国家祈祷，让我们像华盛顿在那意义非凡的一天那样向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请求。这就是赫克塞斯的发言。赫克塞斯的发言呢，没有太多的口号，他就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故事，对，
他就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其实华盛顿的祷告不是表演性的虔诚，而是真实的灵魂挣扎。因为他在给国会的信中啊写到说，军队已经崩溃了，但是他不愿意放弃。有一位历史学家呢，他研究了以后，他说华盛顿是一个以行动而非言辞表达信仰的人。他不常谈论神学，但他相信召命。所谓的召命就是上帝在每个人身上的所给的他一生要完成的使命。
这是一种不太表达的这样的一种信仰，刻在骨子里的一个相信。
所以华盛顿的这个召命观呢，就成为美国建国信仰传统的一个核心注释。是什么？就是说神在历史中行事，国家的命运不只取决于军事力量，还取决于道德与信仰的质量。这就是华盛顿的召命观。
这就是赫克塞斯的发言啊。下面让 Helen 给大家介绍一下他特别喜欢的一位政治人物，也就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的一个发言啊。
好，卢比奥他发表了非常震撼的演讲啊。他讲的是美国的灵魂始终扎根于信仰，也就是说美国不是偶然出现的，它是一个信仰的产物。他怎么讲呢？就是卢比奥的战线拉得很长，他从两个半世纪前的今天，也就是开国先辈们在战争前举行了全国禁食祷告日开始，一直讲到富兰克林签署独立宣言后，说我们必须团结在一起，否则我们将各自被绞死。又讲到1630年，就是刚才我们在前一集我们也说了，就是温斯罗普站在大西洋中央的船甲板上的宣告，说我们将成为山上之城。对，他说万民的眼目都会注视着我们。他也讲到了1844年摩斯发出人类第一条长途电报，
那摩斯密码，
摩斯密码是吧？所以内容是圣经的经文，说上帝行了何等大事。
对，
这是第一条人类的电报，用的是圣经经文。卢比奥还讲了1968年圣诞夜宇航员在月球轨道上向全世界直播，他们打开的是创世纪，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
其实我不是给卢比奥写稿的人，我要是给他写稿的人我会给他加一条哈。说在美国和伊朗的战争中，那位跳伞失踪的飞行员，他在向总部发出的第一条简报报告自己位置的时候用的一句话叫做上帝是良善的。
对，其实卢比奥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是有历史细节的。
对，
我特别感受深的就是他为什么要讲1968年圣诞节那个阿波罗八号这个载人飞船所念的那个创世纪第一章，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因为1968年是美国最撕裂的年代之一，马丁路德金被刺了，肯尼迪被刺了， 对吧，越战又深陷泥潭，城市又各种的骚乱。但是在那个圣诞节，就是1968年的圣诞节，三位宇航员在月球轨道上为地球上数亿计的听众读出了圣经的第一页。卢比奥就说这就是我们，这就是我们一直以来的样子。也就是那段创世纪的朗读选择的不是新约的救赎故事，也不是诗篇的赞美，而是创造的叙事。这就是说人类探索宇宙的旅程与上帝创造世界的故事是相连的。科技的突破不会否定信仰，而是对造物主荣耀的进一步见证。所以你看，我就说他每一句话都是一个故事，都能展开。当然我只能展开到1968年这个创世纪哈，因为我们熟嘛。
其实不仅仅是在这个场合，我们在很多的场合都看到卢比奥以信仰作为主要内容的发言。
对，
我深信他是一个敬虔的基督徒。因为这些话语不是说 按着讲稿能够说出来的，
嗯嗯，
一个真的被圣灵感动的人，一个把信仰刻在骨子里的人才能说出来的话，那么同感异灵的人自然能够感受到神在他身上的这样的一个召命。我们也是盼望着神用这些人能够真正的让神的荣耀重返美国。
对，其实就今年的这个重现美国250，它其实还有一个更宏大的历史背景，你知道吗？
嗯，
就是说美国不是今天才这样子线上的，
嗯，
美国在历史当中不断的有线上，不断的有属灵的复兴，
嗯，
比如美国历史上有一些周期性的属灵大觉醒运动，至少有三次哈，我们来大概介绍一下。
嗯，
第一次大觉醒是1730年到1740年，就是 Jonathan 爱德华兹的那次大觉醒。
嗯嗯，
爱德华兹和乔治怀特斐他们两个的布道啊，在殖民地，也就是十三州殖民地，就是北美大陆这边哈，引发了席卷性的属灵苏醒，
嗯，
直接塑造了独立战争前的道德气候。
嗯，
所以历史学家认为啊，第一次这个大觉醒为美国独立革命提供了精神的动力。
嗯，
因为它让普通的美国人相信每个人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
嗯，
啊，这与这个所谓的什么君主的神圣权威构成了直接张力，使得美国人才敢对英国人叫板，
嗯，
之后又叫板，因为这是1730年。
嗯，
啊，好，第二次大觉醒是1790年到1840年，这个产生了什么废奴运动，
嗯，
还有女权运动等等社会改革的运动，
嗯，
都发源于这次属灵的复苏。所以这是第二次大觉醒。第三次大觉醒是1850年到1900年，
嗯，
这次呢是产生了社会福音运动，强调基督徒对社会公义的责任。
嗯，
第四次属灵大觉醒就是20世纪中期到今天，就是以葛培里为代表的大众布道运动。
嗯，
啊，以包括后面的什么灵恩运动啊，还有当代的敬拜文化，都是属于在第四次。
嗯，
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第四次好像已经渐渐的
烟气息，
已经火星星都快没了。
是，
所以我们期待这一次也是一个属灵大觉醒的这个前期，
对，
来推动美国第五次
对
属灵大觉醒。
真的是大家可能不理解哈，
嗯，
现在的美国呀，尤其是川普总统上台之前的美国啊，
嗯，
那在信仰上的表述已经不只是羞羞答答的了，那就简直就不敢说了，就担心人家说啊，你这是宗教与政治的这种结合呀，这种福音政治啊，
嗯，
信神都不敢说了。所以我们就特别激动于这次这些关键政治人物的直面的非常庄重的这样的一个很清晰的宣告。
嗯嗯，我觉得你刚才说的啊，其实信仰和政治之间的张力是一直都存在的。
对，我从来不会觉得这两个东西应该割裂开来看。
对，
嗯，
诶，我今天还看到这个马斯克写了一篇推文哈，
嗯，
他说很多人都想要一个极度完美和平的社会，
嗯，
他说这是不存在的，
嗯，
他说其实最理想的社会是没有极端的观点的撕裂，但是又允许在一个范围里面的讨论和不同。
嗯，
马斯克是今天最聪明的大脑，至少在这个世界上哈，
嗯，
我觉得他看法还挺准的。所以我的意思是想回过头来就说有人说好就一定有人说坏，因为最通俗的话来讲，就像你刚刚说，你说这个重新线上250这个事件是有争议的。是的，有批评指出说这次活动的这个19位信仰领袖当中18位是基督徒，只有一位是犹太拉比，没有穆斯林，没有锡克教徒，也没有原住民的宗教代表，说这个在精神上就排斥了美国数百万非基督徒公民，这是一个哈。还有批评说这是在模糊宪法第一修正案所确立的政教分离原则。我不是来辨别哈，我只是想说哈，历史，我说这种张力在美国历史上其实是没有消失过的。比如说一方面美国的建国先辈们，比如说杰弗逊呐、麦迪逊，他们坚持政府不得建立官方宗教，这个叫政教分立。
对，
他是
这个我们说过很多遍，
对，他是坚持
政府，是担心政治介入宗教。
对，
嗯，
但同时呢，他们中许多人真实的相信美国是有神圣使命的国家，对吧？
对，
所以这种张力也没解决过。那另外呢， 比如说林肯在内战中发表了这个第二次就职演讲中大量引用圣经，他也被批评者认为是将内战神圣化。弗兰克林·罗斯福在珍珠港事件后带领全国祷告，就被批评者认为将战争渲染为十字军。还有马丁·路德·金，他呢将民权运动定义为基督教救赎的这个政治实践，他也被批评者视为将政治宗教化。
嗯，
所以这种张力就是说有说好的一定有说坏的。
嗯
啊，
你知道啊，海伦，当然咱们是一个音频节目啊，没有视频给大家看。我在看这次活动的视频的时候，有一个镜头特别感动我。我相信那个摄影师啊是抓住这个镜头啊不停的放，他是两个人的背影。
嗯，
一个白人大个子的一个白人的一个中年男人吧，他搂着一个比他矮小的一个黑人的一个老者，
嗯，
然后他们俩都举着另外的一只手在祷告。这种撕裂，这种分歧哈，其实在信仰中是可以达到合一的。
嗯，
关于政教分离的事情，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也不止一次的提到了哈。所以说我们认为现在美国在宣扬的事情，不是说他们选择了一个什么样的宗教，
嗯，
不是说他们现在选择 A 的时候就把 B 啊把 C 啊就对他不公平了，而是这个国家建立的时候就是在神的这样的旨意上建立的，你除非去推翻那些原来的东西，
对，
否则他现在就是一个回归，他现在就是一个归正。你现在不能说因为我们现在有了很多的穆斯林，有了很多的佛教徒，我们有了很多的其他教徒，我们这个国家的主旨就要变化。
嗯，
这个国家原来建设的时候是这样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我觉得各种反对的声音，当然这就是美国了，
对，
什么声音都会出现啊，
正常。
所以我认为确实是神最敬虔的仆人和老骗子都存在的这样的一个国度里，
嗯，
什么样的事情也不奇怪哈。那我们接下来就看一看这个聚会上最重头的人物他的讲话哈。这个人其实不仅在世俗社会，包括在基督徒中间也是让人非常撕裂的一个人，那就是川普总统，世界的焦点的中心啊。
所以我们少讲他。
我觉得他这个讲话其实也不长，
对，
他其实是念了一段圣经而已，他引用的圣经呢是历代志下的第七章的十四节，
是
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
是，
这其实这个背景就是所罗门献殿之后，那天晚上耶和华向他显现，给他说的这些话里的其中的依据。我觉得川普总统把他拿来给今天的美国来说呢，其实是求神对美国这样的祝福。那么在川普总统他自己的讲话里呢，有这样的一个表述哈。他说美国从建国开始呢就是一个相信祷告依靠上帝恩典的国家。我刚才就说了这就是回归而已嘛，对不对？在美国的250周年建国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呢，美国人民应当重新把国家献给神。他说我们今天的聚集不只是为了纪念历史，更是为了寻求神继续赐福美国的未来。当美国敬畏神，尊重信仰，保护家庭，维护自由时，美国就会兴盛。我们祷告神医治我们的土地，保护我们的人民，引导我们的国家。这是川普总统的一个讲话，这就是他的原意而已，我们也没有过多的解释。
你谈到了这个历代志下七章十四节哈，这段话呢，这段经文啊，在美国的复兴历史上几乎是被引用最多的一段。
是。
每一次美国的属灵复兴运动，每一次教会面对国家危机发出呼吁的时候，都是这段话作为核心的。而且这段话如果从圣经这个神学来讲哈，它表明的是盟约神学，就是上帝和他百姓之间存在一种盟约关系。你忠于我，我保护你，你背离我，我管教你。
圣约关系。
对，但悔改的门是永远开着的。所以美国的清教徒先辈们啊，建国先辈们都是在这种盟约神学的框架下去理解自己的国家的。所以为什么他们经常引用这句话，就称为我名下的名。
对，那么在这次的聚会上还有一个人物，他叫葛福林，大家可能不熟悉哈。 大家肯定听说过葛培理的名字。
嗯，
这个葛福林呢就是葛培理的儿子。葛培理在2018年呢他已经去世了，
嗯，
他整整活了100岁，1918年到2018年啊。
嗯，
葛福林现在在美国呢，他也是一个很著名的牧师，
嗯，
他是一个基督教领袖，嗯，
对。
那他在这个聚会里除了他自己的祝福，除了他自己的祷告之外呢，
嗯，
他也向大家又一次介绍了他的父亲之前的一个祷告，
嗯，
那个祷告也是在美国都是非常有名的一个祷告，
嗯，
葛培理本身呢，他是20世纪到21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福音派布道家之一，那么很多人就把他称为是美国的牧师，
嗯，
就是他整个牧养的是美国，
嗯，
啊，那么葛培理呢，他这次的祷告呢，其实是在1969年尼克松总统的就职典礼上的一个祷告，
嗯，嗯，
我觉得当时的美国堕落的程度远不像今天，
嗯，真是。
但是当时葛培理牧师就像先知一样，已经指出了美国当下非常严重的一些迹象。
嗯，对，
这些迹象经过了四五十年的深入的发展，现在很多不幸的预言已经成真了。
是，
我先念一下葛培理牧师在1969年的这一次祷告哈。
嗯，
我们的神，你曾说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
嗯，
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刻，我们承认我们是一个上帝之下的国家。我们感谢你施恩于这片土地，感谢你赐给我们的自由，感谢你赐给我们的机会，也感谢那些先辈所留给我们的产业与传统。今天我们承认我们得罪了你，也彼此得罪。我们忽略你的话语，无视你的律法已经太久了。我们试图不依靠你，单靠自己解决问题已经太久了。我们只为物质而活已经太久了。我们播种的是风，如今收割的却是犯罪、分裂、悖逆与战争的狂风。今天我们祈求你的赦免，求你洁净我们的罪，医治我们的土地，求你赐智慧给这位新的总统，赐给他的顾问，赐给国会，也赐给所有的掌权者。愿他们明白，美国真正的力量并不仅在于军事强权，也不仅在于经济财富，而是在于道德与属灵的力量。愿我们重新将自己献上，归向公义、公平、自由与和平。你曾经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愿这应许在我们的时代得以实现。他说，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地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至今，直到永永远远。这是葛培理在67年前的一个祷告。你看他那时候就已经在反思了，说有各种各样的抵挡，有各种各样的邪恶，有各种各样的偏颇，
对，
到今天那可是比1969年的美国，虽然美国的强大依然没有改变，但是内部已经出现了太多的问题了。
是是是。
那我们刚才就把这个活动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哈。一方面我们说我们受鼓舞，我们受安慰，我们觉得啊好舒服。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作为任何一个基督徒，也要心里头非常的清醒。
嗯，
我们目前当下的这个社会，当下的这个世界是一个反神的世界。
是。
我们看到的复兴，我们看到的这些忠于主的声音，
嗯，
我们看到的这些对神的呼召的回应，
嗯，
都是让我们振奋的。同时我们要看到，就每一个基督徒可能都要面临一个非常大的征战和撕裂。
嗯，
那么从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大到我们所处的国度，
嗯，
每一个人真的都需要在神的面前悔罪，谦卑的跪下。
是。我想历代志下7:14的应许是真实的，
是
上帝最真实的应许。
是的，是的。
但它的前提是自卑、祷告、 转离恶行，
是
同样这个前提也是真实的。
嗯，
这样子的一个前提要求呢，它不只是要求政治对手或者政治人物悔改，而是每一个被称为我民的人，
对，
是包含所有的人的，就包含站在讲台的，包含我们这些做节目的，还有包含普通的在教会的，
嗯，
所有的人。所以这才是这段经文最深的挑战。它不关乎是说你在不在美国，你在不在美国的土地上聆听，而是说在世界的每个角落里面，这个古老的呼召同样都会临到你，就是若你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
嗯，
我必医治他们的地。
是的是的。 川普总统其实是在回应葛培里的那个祷告哈，
嗯，
他也引用了历代志的那个经文，那个经文其实是当年的所罗门献殿的时候，
对对对，
耶和华在夜晚向所罗门显现说的那些话。
嗯，
我们想象一下当时所罗门治下的以色列国，
嗯，
可以说是最富有最平安的时候，因为我记得圣经的原话说耶和华神让他的四境平安。
嗯，
所罗门的治下的这个以色列国在平安之中，凭着神赐给所罗门的智慧和他们得天独厚的这个位置以及资源呢，让他们成为了被世界各国的人都非常羡慕的一个国家。大家还记得那个圣经原文里各个国家的人都为了见一下所罗门的面哈，为了领略他的智慧是吧，都对他无比的崇敬，但是这个国最终还是堕落了，还是衰落了，还是最后灭没了。所以神的旨意永远在人的悖逆中被人抵挡，被人抛弃。
嗯，
那么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在这中间有警戒，有反思。
嗯，
不管是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其实都是神治下的民。
嗯，
如果你不是这样的一位独一真神的存在，你的结果就是这样的一个最终被神抛弃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是
现在无论从各个维度来说，美国目前都是这个世界上在各项指标上都是排名第一的这样的一个国家。这个国家的几乎所有的掌权者都站出来大声颂赞我们的神，
嗯，
都在向神祷告，都在呼吁他们的民向神祷告，都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的话，这确实是一次神赐给我们的一个巨大的一个意象，一个途径。我们感谢神，
感谢神。所以一切荣耀归给神。
对，可能有的听众朋友也会说哈，说你别听他们怎么说，那都是为了政治目的，他们每个人的行为都是怎样的，因为我们经常会看到人们这样的评价，
就是伪善是吧。
对，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我更愿意相信，我刚信主的时候一个在社区牧养三次教会的牧师，
嗯，
他面临着一些就是不是邻里纠纷啊，都是那些我原来说带冒号的社会底层的这样的一些人的时候，他爱在嘴里头重复的一句话叫做看神不要看人。
嗯，
所以在这里我觉得无论这些人是否言行一致，无论这些人是不是内心里藏着什么我们不能知道的东西，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罪人。
嗯，
他们敢于大声的宣告已经是在荣耀我们的神了。
嗯
嗯，
对，那我们今天的热点就到这里啊，我们深度饭桌派周周见，下次见，再见，
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也想来饭桌聊聊吗？您对我们的小小饭桌有什么反馈或建议呢？欢迎您联系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饭桌派的汉语拼音全拼良友的汉语拼音全拼.net。您也可以直接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122。请您在短信内容的开始先写上饭桌派，我们就能互动和交流了。我们在饭桌上等你哦。